六四25周年将至，在25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几代人成长了起来。由于对历史的封锁，一些90后以及21世纪出生的人，可能对六四事件一无所知。25年过去了，当年的参与者、受害者以及无意中目睹了惨案的人，对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本次节目就请4位不同经历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也算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点为了忘却的纪念。吕金花当年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因为同情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而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最后成为广场上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六四以后，他因为遭到通缉而流亡海外，与当时只有1岁的女儿天各一方。
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不是加入工人自治联合会，因为这里边的女人呢并不是很多，又一出现了女性的话，就相对而言呢明显了。我当时在那个工人自治联合会那一个帐篷上，它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西观礼台一个地方搭了一个桌子，有机器就开始响了，我就在念一些各来自的各个稿件，然后做一些什么工人宣言呐、工人的章程啊，念一些这些东西，还有各个地区收集的一些信息。反正那个时候就光就我们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听众吧，一层一层的，就上千人都在那等着听。后来等到6月4日的凌晨的时候，开始了有一辆装甲车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就半截就被那个就阻拦的一些障碍给挡住了。结果那辆装甲车呢着火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多的学生还有那广场的市民就开始齐而上，拿那个机器把它给烧坏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声的吼着在那个喇叭里边，声音非常响，我就市民同胞们，我就很嚷，我说我们热爱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嘛对我们自己的人民下手了。一遍一遍用这种声音就是在激励了，好像很多人就想说，第一要不逃命，第二呢就是知道可能要明天就见不到家人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心情特别不复杂。可是我又不能不在广播里边讲，是因为亲眼看见是在这里边很多咱们自己的那些人啊，流着满身都是血，然后捂着头就跑来了，告诉你新华门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军警怎么样的用军棍打死人，然后军棍怎么样打伤人，把人给拉走了等等，这一系列我必须要宣传，因为这是要对广场的那些听众和停留在广场的一些市民们要负责。这个时候我就不停地在广播，因为我这种声音呢有点沙哑。当时政府呢就已经说了，说在一个天安门的广播站上就有一个用沙哑的声音怒吼着什么什么，就其实就说我。但是那然后这个时候呢，共产党通缉我了。我是在6月9号看见那个戒严部队邓小平会见他们，那我想这些人早晚就会被这戒严部队抓走，我就开始南下。就是买了一个火车票，不是一站直接到达南方，就是陆陆续转，这儿停一下，就给家里边发一个电报平安，然后那儿又换另外一个火车站，这个一路上就开往了南下。但是我后来给家人打电话的时候呢，我用电话的接电话的那些，就是有一个叫张大妈告诉我，他就说叫我的小名，他说你都惹了事儿了，你们家来了很多戒严部队解放军站在你们家房顶上，说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好，但是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有危险，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那个时候呢就我已经知道我危险了，可是我不知道我遭通缉啊。后来我就直接跟香港的支联会联系了嘛，联系以后他们就说马上就要救我，因为我已经在通缉名单上。在8月23日就安排我去逃亡到香港，然后再转往第三个国家。可是就在通知我要离开中国的那个时候吧，就我心里边就特别矛盾，因为特别痛苦。我呢女儿刚刚1岁，6月20她1岁的生日我也没有参加，我在当时不在广场，那我这个时候就特别矛盾。我一个是想的是说我为了生而生，我要离开了我就是我的亲生骨肉，我离开了家人，尤其是我就1岁孩子啊。但我一想吧，警车在不断在抓人，他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的把我给抓走，那这时候我就想干脆就义不反顾吧，就是直接就登上了这个开往香港的这自由之路。8月23号就到了香港，1989年12月8号拿到了美国的政治难民身份，然后飞往洛杉矶。我跟我女儿分开5年后见到了我女儿，我那时候正好是6岁半，那我们团聚了。那我的女儿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嘛，对我的家人我是有一种亏欠的，尤其是我母亲，因为我走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得了癌症，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不会在外人面前流眼泪， 他不晓得我会遭到当局什么样的迫害，而且他也不知道我逃亡，他苦苦的就在守着我，得到我的消息，不管我是活是死他都不知道，而且呢他就一直在看着我的女儿。
方正在六四中失去了双腿，但他坚强地走了过来。他这25年中经历的磨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从1989年6月4号上午6点钟左右，我在西长安街六部口被从身后追杀的坦克碾去了双腿，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生活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改变吧。从我受伤到我出国，大概在国内这20年，总的来说是一种比较艰难的一种谋生，这当中也面临非常非常多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主要原因也就是我受伤的这个政治原因。其实归结起来一点呢，就是最早从六四之后，中共的官方不管是学校还是公安部门，他们当时最先一个刻意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掩盖六部口坦克压人的这么一个事实真相，所以他们在对我的这种要求中，首先就是希望我不要说出我的这种受伤原因。受伤之后从医院回到学校，在北京当时都是有很多的那种清查审查，包括每个人的鉴定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是受到很多大的压力。那么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压力就是他们希望我否认坦克压人的这个事实。那么当然我是一直在坚持说出我自己所经历的这么一个真实的过程，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实是不能够去轻易的被更改，轻易的被掩盖。所以鉴于这种情况，我的一切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毕业证呢一直不给我，很长时间让我必须留在北京，不能给我们一个结论，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个结论就是你是暴徒还是误伤，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因为当时中共定性六四叫反革命暴乱，那么所有这些被镇压的、死亡的、伤残的，他都希望你都是一个定义为暴徒，那这样他的镇压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但事实上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们完全是一种和平的、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这种普通的这种市民和学生。尤其我个人所经历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在六部口，我们这些学生是从天安门广场和平的在6月4号上午4点多钟从广场撤出，经过到六部口，也就在西长安街的时候，在走回学校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突然遭到了解放军的坦克从身后的这种追杀，不仅坦克高速的冲向学生的队伍，而且还释放了毒气弹，所以在六部口造成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血腥残酷的一个惨案，就是六部口惨案。在那里有很多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包括我被压死压伤。那么具体的人数大概我们现在知道有9个人在那里被压死，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这种伤害。所以说这20多年在国内的生活就伴随很多的因为这种受伤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愿意做妥协坚持真相嘛，所以就受到很多的不公正的对待，也被抄过家，被短期的拘禁过，那么长期的限制自由，这些都一言难尽，因为20年这个过程非常的长。那么其中还有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很特殊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政治的迫害，就是我的参加残疾人体育比赛的资格。因为我受伤之后，我作为一个残疾人，我觉得哪怕作为一个普通的残疾人，我热爱体育，我也想去从事残疾人的体育运动，因为这也是我的爱好。你知道我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嘛，所以我受伤之后呢，只要有这种机会我当然要参加。那么可是就非常遗憾，在中国，因为你知道体育是跟政治紧密挂钩的，中国一切都是政治化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在1994年有一个机会是参加现在的叫做亚洲残奥会，是一种洲际的比赛。可是到最后，尽管我是中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可是因为我的受伤的原因，临比赛前还被他们取消了比赛资格。
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盛雪正在等待前往加拿大的签证。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但正因为看到了六四那天发生的惨剧，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就开始从事民运的活动，从此再也无法回到祖国。
1996年的时候呢，我当时还觉得国内的形势有一些变化，我也知道呢，开始有一些海外的民运人士、异议人士，能够回国了。所以说呢，在1996年的那个中秋节9月份，我就回北京了。结果在首都机场就被抓了，然后呢被审讯了一天， 后来就遣返回加拿大。在那个过海关的时候就把我抓了，然后呢就先是在那个机场的一个临时弄的一个审讯室，那个屋子里边站了一圈警察，中间放了一个长条桌子，三个人坐在那个桌子后边，然后给了我一个长条板凳。我当时一进门我就笑了，我就觉得特别戏剧化，特别像演电影，然后就一直审我。后来呢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呢本身我是有晕飞机的问题，我又晕又渴又头疼，我跟他们讲，我说我真的特别难受，结果就带到那个首都机场宾馆去了，五个人一直轮番审我。
要审出什么来呢？
刚一开始啊，他们在那个首都机场刚刚把我带走的时候呢，一进那个房间，中间那个人他就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叫什么名字？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我的护照在你手上，不要问了吧。他就说你要老实一点，你要把你什么所有反政府的行为都说清楚。我呢跟他讲，我说我要跟你更正一个概念，我说你指的是反什么政府，我说在加拿大反政府是合法的。然后他又一拍桌子站起来了，说我当然说的是你反中国政府。我说那我得跟你说清楚，我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对中国是有好处的。然后反正就是一直这样，他们就显示出对我在海外做的事情非常了解，什么时候你去什么地方开了什么会，你见了什么人，你组织了什么活动，非常清楚。我身边都有哪些人，他也能够数的就是差不多。所以我也说，我说你们这么掌握情况，你们根本就不需要再问我。他说那我们掌握情况，可你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后边呢主要是让我要写那个悔过书，就是让我写我出国以后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误导，所以呢参与了这个西方的这个反中国的一些行动，非常什么悔恨什么什么的。我跟他讲，我说我不可能写这个的，我今天就算是给你写了，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是骗你的，我也觉得我良心上过不去呀。反正就是整个，因为你讲24个小时呢，讲了很多很多话，所以我说我不可能写这个的。结果后来他们就说，那如果既然你不写，那我们也就是对不起了。然后2008年8月6号我去香港，然后呢在香港入境处又被抓了，又被关了一个晚上，被遣返出境。
董欣是盛雪的丈夫，他说在6/4凌晨亲眼见到了一名女孩的头部被子弹打中，他希望可以通过广播见证这段历史。
1989年6月3号夜里和6月4日早晨呢，是在西单的十字路口，我当时在那儿有跟朋友开一个小店，小店面对的是长安街西单的一个段，当时我看到了非常非常血腥的一些事情。在我身边发生的最血腥的事情是，当时军队进来以后，天已经很黑的嘛，有很多市民在马路上，我本人是在我的店里面关着门，我们就趴着窗户看，很多市民在大街上发现开枪以后呢，就躲在这个路边呐、暗一点的地方，枪声很杂呀、突然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就倒在我的商店门口，我们就想办法就给这女孩就拽到，因为我们那个商店后边是个居民院子，就给她拉到院子里，然后看到这女孩呢，右太阳穴一个枪眼儿，左边的大脑脑盖都被掀开了，她还在喘气，她还有一个男朋友，就急了，从那个院里的一个厨房里抄了把菜刀就院外跑，被大伙儿给抱住了。当时这个女孩子，我们几个人抱着她，然后没办法，要肯定得送医院嘛，但你谁也不敢上街呀、躲在院子里边的几个小伙子就给他拖着架着，就从房上给他送到二龙路医院去了。这个景象是我对六四印象最深最深最血腥的，就因为就在我眼前，谁也不知道他多大岁数，叫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以后，我们发现在我的商店的门口那颗子弹是一个炸子儿，那颗子弹从他脑子里出来，又打在我的商店的玻璃上打碎了，然后我商店门口那一片全都是脑浆和头盖骨。后来我就出国了，在多伦多这边呢，有一批就朋友捐了一些钱给丁子林他们天安门母亲。1993年的时候有机会回国送捐款，我到丁子林家见了丁子林，丁子林拿那些受难者的照片给我看，一张一张，突然就发现这个女孩了。他那个记录死难者里边，这个女孩名字叫张锦，当时17岁的。
听众朋友，以上六四特别节目为您专访了几位六四事件的见证人，感谢收听。